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水面渐渐平静下来，两个怪物在水中轻微荡动，人群中喊声再起：“大漆器，彩绘的大漆器，不是，像是棺材。”小杨，到底是啥？谭维斯急忙从墓坑一边赶来，杨定爱转身大声喊道：“棺材，是两口彩绘棺材。”谭维斯踏着椁板走上前来，果然看到水中漂浮着两口黑漆彩绘长棺，每口长度约两米，大部没入水中，只有盖板等少部分浮于水面。
终于显示尊容了，
谭维斯说着，眉头舒展，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无论关内情形如何，毕竟大家亲眼看到有东西冒出来了。兴奋之余，谭维斯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将近凌晨五点，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就要来了。今晚起钓到此结束，大家回去休息，下一步如何行动等研究完再说。谭维斯惊喜中下达收工命令，众人看着水中漂浮的两口巨棺，恋恋不舍地撤出了工地。19日上午9时，邢锡斌、秦志伟、胡美洲等省地县相关领导人，连同故宫博物院的顾铁福来到了发掘现场，在谭维斯的陪同下下坑观察。只见浮起的棺盖板已经脱离了棺身，棺内有积水和锡片等物，其他情形不明。谭维斯解释说，棺盖上的花纹是战国时期常见的，根据棺侧板呈弧形以及纹饰等特点来看，这个墓应早于西汉，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的。顾铁福接话道，若真是这样，这座墓的意义就更大了。谭维斯脸上洋溢着笑容，继续解释道，彩绘棺在一般的古墓中很难见到，在已发掘的几千座楚墓中，像著名的天心观一号、望山一号、信阳一号大墓都未见彩绘棺，而这个墓一下子就浮上两口，可见非同一般。既然有这么漂亮的彩绘棺，一定会有不少精致的文物，即使盗墓贼真的来过，盗走的也只是一些青铜器，而漆器、陶器、丝织品等一般不会被盗，因为这些文物在盗墓贼的眼里是不值钱的。这棺材是不是墓主的？秦志伟问道。
从棺的位置和形状看，应该是陪葬的。这么大的墓葬坑，墓主的身份一定不会低，应该有几层棺椁。
谭维斯解释道。那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要把这两口棺给调出来？邢锡斌接着问道。谭维斯停顿片刻，说道，按过去发掘的经验，一般墓棺接在椁室的底部，因而椁室的清理总是先取文物后取棺木。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既然这棺木已经自动浮上来，必须利用水的浮力和椁顶盖板上载，岂能承载和便于操作的有利条件，先将棺木先行取出，否则一旦水被抽干，棺木回落于淤泥中，再来取掉麻烦就大了。几位领导听罢，认为谭维斯言之有理，于是便催促赶紧研究安排，尽快弄个水落石出。下午3时，考古人员进入现场，先用塑料纱网除去水上的浮渣，再进行拍照、绘图、拍摄影片等前期工作，接下来开始吊棺。此前谭维斯与郭德维、杨定爱等一线考古人员想出了吊棺的办法，具体办法是先请雷修所技术人员用角铁专门做一个搁于椁室上的搁架，考古人员可以在搁架上操作，既省力又方便。浮起的彩绘棺颜色鲜艳，图案美观，十分罕见和珍贵，因而对棺的绑扎不能使用铁丝和粗硬之物，以免造成漆皮和花纹受损。杨定案专门做了一块比棺体略大的木板来衬托板底，铺上塑料泡沫和薄膜，把电托板插入棺的底部，用塑料泡沫和薄膜把棺裹好，再用塑料薄膜折成的宽带将棺与托底捆扎在一起。这个办法的好处是
既捆扎的较紧，又保证了文物不受损伤，同时下水后既不会增加重量，也不会影响其牢固，可谓一举多得。当这一切准备妥当，在每具棺的托板上用红漆写好编号，托板两端定好方向牌，千斤绳拴在托板上，不与棺身接触，然后用吊车将其整体吊起。5:46，起吊采棺的工作正式开始。被编为一号的彩绘棺侧浮于水中，棺被考古人员扶正后，发现内有竹席裹尸，竹席基本完好，呈黄白之色，内中尸体已腐，仅存骨架。由于准备充足，长臂吊车一发力就轻松地将其吊起，转身放于早已等在墓坑前的解放牌轿车中。正当考古人员与一鼓作气吊出二号棺时，武汉电视台摄影人员匆匆赶到现场，要拍摄吊取采棺的镜头。考虑到拍摄过程缓慢，加之天色已近黄昏，灯光不足，谭维斯决定起吊工作暂停，另选时间。为此之时，四方群众听说勒古敦古墓发现了带花纹的棺材和尸体，认为又一个马王堆传奇再度上演，于是群起狂奔，嘴里喊着到勒古敦看女尸的口号，纷纷前来观看。墓坑周围很快云集了几千男女老少。谭维斯一看此阵仗，楚僧派人员加固护栏和阻止外人进入封锁线外，还以考古队马上就要休工等理由劝其离开，但围观者并不理会，依然人流如潮，拥堵如墙，钉子一样坚守坑边，寸步不离。谭维斯无奈中只好下令将载棺材的汽车撤离现场，向营区驻立一个提前准备好的文物仓库驶去。围观的众人突然见到汽车开动，认为一定是考古人员要开棺验尸，于是纷纷窜离墓坑，前呼后拥跟随汽车奔跑起来。汽车尚未到达驻地，整个库房周围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驶入。有几个胆大的青年农民顺势爬上汽车，要亲手开棺验尸，看个究竟，弄个明白。面对汹涌的人潮，随车而来的几十名解放军官兵和考古人员拼命抵挡，扯胳膊拽腿，强行将爬上汽车者弄了下来。纷乱中，谭维斯手拿扩音器站在一块高地上，一边满头大汗地向围观者喊话，一边想着新的应变之策。突然灵光一闪，一个绝妙的计策映入脑际。谭维斯挤到了杨定爱身边，悄悄面授机宜。杨定爱心领神会，立即钻进驾驶室和战士司机耳语几句，汽车的喇叭声迅速响起。谭维斯托起话筒借机喊道，同志们让一让，汽车要拉棺材到城里医院检验尸体。就在众人一愣神的瞬间，在刺耳的喇叭鸣叫声中，汽车像一头拼红了眼的牦牛，以一种特有的蛮霸之气，晃动着庞大身躯突出重围，沿着一条土路驶下山岗，向县城方向狂奔而去。围观者回过神来，见汽车掉头向山下驶去，数百人叫喊着呼呼隆隆向山下狂奔。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整个山岗笼罩在夜色之中，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映照着坎坷不平的山路。远去的汽车渐渐放缓速度，不时拉几声汽笛，好像在等待被甩在身后的观众。当人群即将追上车尾时，汽车又猛力加速，再次将狂奔不息的人群甩开。如此这般走走停停，在即将进入县城时，汽车猛力加速，眨眼之间便消失在城市的楼群之中。满面尘土，追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群眼看着汽车无影无踪，便停下脚步，抬手抹着满头的汗水，四顾茫然，一时不知所措。未久，人群开始分化，一部分年轻人打起精神向县医院奔去，一部分年长者小声嘀咕着什么，哀叹几声，四散而去。前行的汽车围绕随县县城转了一圈，又围绕烈士公园兜了几个圈子，然后又向郊外一条大道驶去。当来到一个僻静处，杨定二和司机等人跳下汽车，将车厢内的油布搭在棺材之上， 再弄来几根木杆撑起，形似一个顶棚。当化妆完毕，汽车掉头向勒古敦山岗驶去。此时天已近黑，营区周围仍有三三两两的社会闲杂人员在游荡。当汽车驶入考古人员驻地时，没有人意识到这就是他们要追寻的目标。谭维斯等人见汽车拂来，悄悄招呼人员将采回棺抬入洗脸间暂放，整个过程没有引起外人注意。次日凌晨一点半，谭维斯见外面人群全部散去，随指挥人员悄悄将棺材转移到文物库房。至此，一段惊心动魄的围棺大战总算落下帷幕。追逐棺材者已星散而去，仍滞留在发掘现场的近千名观众却久久不愿撤退。据当时的田野考古发掘记录显示，深夜一点半左右，还有观众在工地久久不去，经劝说还不走。向群众解释，我们马上收班，考古队说话是算数的，还不走。观众到底什么时候离去，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据说有的观众等了一个通宵。五月二十日上午，相关人员进入发掘现场，投入摄影、绘图等工作。九点四十四分开始起吊西式第二号棺身，此棺同先前吊出的一号棺相似，一黑底红花，棺盖分离，棺身侧浮于水中，右侧板口部微有裂痕，头端的漆皮稍有脱落，棺内上有竹席与人骨架，整体比一号棺略大。因有了以前的经验，操作人员快捷迅速，仅用了半个小时就将棺身和棺盖分别吊出，装入汽车后，已与昨晚同样的方法，先是冲下山岗，围绕随县县城转了几圈，然后用油布伪装，再悄悄驶入营区驻地。幸运的是，此次伪装同样没有被围观的群众识破，棺身与盖板顺利运进库房。当天上午，由郭德伟、张华珍、陈善玉、高尚琴、单东风、李玲等考古人员先行对一号棺进行清理，棺内骸骨虽零散，基本完整，另有小玉环、小玉佩、小木笔等文物相伴，尸骸的下颚骨与牙齿整齐完好，估计死者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性。当二号棺被雕出之后，谭维斯率领考古人员对整个墓坑进行详细观察，发现中式的水有些浑浊，而北式与西式的水相对较清，三式的水均深不见底，无法判别是否暗藏着文物或者传说中的飞刀案件。有一个现象引起大家的注意，即中北西三式水面等高，推测几个式之间定有门道相通，否则不会如此平整。谭维斯决定先起吊东式锅盖板，了解下部情况，以便对椁室的清理做全盘考虑。当天下午，取掉东式锅盖板的工作全面展开。东式的锅盖板比其他几个式粗壮，封闭也更加严密，从上面根本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当西边重约两吨的一块盖板被吊起后，底下露出了清水，高度与其他几式齐平。当第二块盖板一离墓坑，墓坑内发出了轻微的响动，水波荡漾开来，如同一条受到惊吓的鱿鱼转身钻入水中激起的涟漪。考古人员循声望去，只见水中一南一北漂浮着两口黑地彩绘木棺。
唐队长，又两口棺材，彩绘的，斜躺在水里。
站在坑内椁板上的李祖才大声喊了起来：
先不要动，不要动。
谭维斯等外围考古人员先后进入坑中查看，只见两棺的大小与西式吊出的木棺基本相同，外凸有桃纹、圆纹、雷纹组成的彩绘，光亮如新。
看来还是陪葬棺，墓主来头不小啊，已有四人为他陪葬了，也不知道是男是女，是嫔妃丫鬟还是近臣太监，或者是奴隶。
一直负责记录的刘炳忍不住插话，
说不定墓主就是一个国王，殉葬的应该是他的嫔妃或侍女，要真是国王的墓，那就不得了了。先不管这些了，快把东边的盖板全部揭开，说不定还有更好的东西。
谭维斯两眼放光，说起话来面带笑容又干净利落。众人受情绪感染也活跃起来。雷修所派出的后勤股长胡定文一直参与起调的前沿工作，此次见两口棺材露出，干劲儿倍增，高声说道：
起调用的绳子可事先解好锁扣，起调时往上一套就行，十分节约时间。
众人如此一试果然灵验，于是起调工作加快了许多。当东市锅盖板掀到一半时，水中又露出木棺的头当部位，考古人员怀着好奇与难得的兴奋之情，一鼓作气把锅盖板全部揭开。随着盖板的起调，水底又呼呼啦啦的接连窜出了六口彩绘木棺，有的盖身分离，有的完好，有的横过，有的完全倾覆，似是刚刚遭到一场大规模的洗劫。众人见状无不惊骇，偌大的木坑如同一个山顶水库，本就形成一大奇观，想不到东西两个墓室竟有十口彩绘木棺冒出，自是其中佳奇。这是湖北省考古界所挖的几千座大小墓葬中未曾遇到过的先例和特例。棺材被搞成这样，会不会被盗了？一直在坑边观察的地方领导望着水中木棺乱七八糟的样子，小声问身边的谭维斯：
应该与西市情况一样，不会被盗，是年久日深自然飘起的，不过现在还不好说，只有详细查看之后才能做结论。
谭维斯轻轻解释着，将杨定爱、曾宪敏、李祖才和新来的考古实习员王新成等人叫到跟前商量调棺事宜。当天夜里，考古人员在杨定爱的指挥下开始起调东市漂浮的八具木棺。约凌晨五点，所有的木棺全部调出木坑，并由汽车安全运往驻地库房。21日上午10点多钟，短暂休息后的考古人员又陆续来到工地。此时天气晴朗，惠风和畅，是个难得的好日子。众人围着木坑研究下一步如何动作，突然听杨定爱大声喊道：
谭队长，你看墓室中间部位好像有个黑影在水中动弹。
听到喊声，谭维斯迅速来到了木坑南侧，顺着太阳的光芒朝杨定爱手指的方向观看。因起吊果盖板时场面繁忙紧张，木坑外起重机的轰鸣、指挥者的哨声、围观者的大呼小叫，以及棺材落入汽车后如何开出现场并劝阻围观者让开道路以便行驶等等闹心事，令每一个在场的考古人员都难以静下心来详细地观察水中的细微异样之处。也只有当吊棺工作结束，场面逐渐平静下来，且墓室中被搅浑的水重新沉淀澄清之后，才可隐约看到水中有异物存在。
是个黑影，是在动，
谭维斯看把自言自语地说道：
好像是一条大鲫鱼趴在那里喘气的样子，找个钢钎轻轻踹一下，看他跑不跑。
一个刚从随县农村选上来五天的青年实习生不知好歹的插嘴道。杨丁爱侧身瞪了对方一眼，不再理会。那位青年自觉无趣，闭上那令人厌烦的嘴巴，缩身猫腰，悄悄溜出圈外。
搭梯子看一看，
谭维斯说着，命人将雷修所制造的梯子架于东市之上。几个人小心地沿木梯来到了东市中部位置，对水下异物仔细观察。几分钟之后，谭维斯抬头说道：
下面是有个黑东西，不是它在动，是水在动。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上面的水晃出的影子。
说罢，命人找一个小玻璃瓶，用绳拴住嘴部，将瓶内的水灌满，然后呢，慢慢朝着黑影的部位下放，以试探这个物体在水下的深度与长度。经过几次试测，发现此物离水面约1米左右，长达3米多。借着下风吹来的波纹看去，恰似一条黑色巨鲸趴在水底待机而发，令人望之浮想联翩，心生敬畏。
这到底是啥呢？不会是墓主故意埋设的飞刀飞轮之类的暗器吧？
一位年轻的青年队员自言自语道。
难说，你还是小心点好啊。
谭维斯一语双关地说着，起身向墓坑外走去。
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